第151篇金香坛五，带球的基督在旧约里最深的预表，也许就是出埃及记30章里的香坛。即使我们照着表面来看一下这个预表，我们也会了解这个预表与祷告有关。不论在旧约里或是在新约里，献给神的香都是表征我们向他的祷告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就能晓得金香坛定规是在一些方面与祷告有关。倘若我们更深的探讨这件事，我们就会看见，事实上香坛不是说到我们的祷告，而是说到基督的祷告。因为香坛就是基督身位的预表，香坛预表基督这个人，不是预表他的祷告。香坛是表征基督在祷告，基督在带球。个别的基督复活以后，尤其在升天以后，就成了团体的。因此今天在神面前，不仅个别的基督在带球，团体的基督元首同身体也在带球。元首基督在天上带球，而身体教会在地上带球。所以带球者不仅仅是基督自己，更是基督同着他的身体。如果我们明了这一点，我们就会看见香坛所表征的乃是极其深奥的事，一个深奥的观念。如果你参考第147篇所附的图表，你就会看见香坛位于帐幕里面。然而第一座坛燔祭坛是在帐幕外面，在外院子里。香坛的意义比燔祭坛的还要深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帐幕清楚而明确的表征我们能够进入的神自己。此外，香坛既然在帐幕里面，凡要在香坛那里祷告的人，定规是在帐幕里面。这里的观念很深。我们说香坛的意义很深奥，原因就在这里。在本篇信息里，我们要尽力说到与这坛深奥意义有关的一些细节。帐幕和外院子有两座坛，金香坛和燔祭坛。帐幕里的香坛是为着祷告，而外院子里的燔祭坛是为着献祭。假设一个罪人到外院子的祭坛来献赎罪祭或赎愆祭，这样的人岂不会祷告吗？不错，他的确会祷告。然而那样的祷告，在外院子的祭坛所有的祷告是肤浅的，因为他是在神以外献上的，这不是在神里面献上的祷告。今天许多基督徒只晓得这样肤浅的祷告，他们只晓得根据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来祷告。很少基督徒懂得如何在香坛那里献上祷告。在第一座坛祷告的基本条件或要求，乃是献上基督做我们的代替，或是为我们的罪做赎罪祭，或是为我们的过犯做赎愆祭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凭着钉十字架的那位来祷告，他为着救赎我们而流出血来。如果我们的祷告不往前迈进一步，我们能够向神祷告，但我们不是在神里面祷告。向神祷告是一回事，而在神里面祷告就深得多了。我们都必须看见这是一件极其要紧的事。我盼望我们在本篇信息里能够看见更深的事，经历上的事。我不愿仅仅在道理上来看香坛，本篇信息也不仅仅是出埃及记30章的查经，所以我盼望主给我们看见与金香坛有关更深奥的事。我年轻的时候参加过南进信会、中国长老会、弟兄会，我到那些地方去的年间，听见许多的祷告含有借着主耶稣的宝血这句话，但我不记得曾经听见一个祷告结束于在主耶稣的名里这句话。那些祷告是在外院子的祭坛献上的，不是在香坛献上的，因为那样祷告的人在祷告生活上相当肤浅，他们还没有进入更深的生命或内里的生命中。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来祷告是肤浅的，但在香坛那里的祷告却是深奥的。血与火，香坛主要是借着赎罪祭的血与燔祭坛相连结。首先赎罪祭的血在外院子的祭坛那里流出来，然后血被带到香坛并洒在坛上，其余的血要倒在燔祭坛脚那里。因此救赎的血把两座坛连接起来，这表明在香坛那里献给神的祷告应当根据第一座坛的经历。我们一旦经历了第一座坛，就会有根据、有标准、有立场来到第二座坛祷告。 这两座坛也是借着火连接起来的。在外院子祭坛上焚烧的火，要用来焚烧帐幕里香坛上的香。因此，这两座坛是由血与火连接起来的。血表征我们的罪与过犯都受了对付，罪已经除去了，过犯也已经被担当了。血向我们证实了这件事，在这件事上没有留下什么给我们去做。血已经解决了罪与过犯的难处，减少成灰。然而火表明什么呢？火表明凡我们所事的都必须减少成灰，我们必须被焚烧以致成灰。有些基督徒，尤其是我们在主恢复里的人，常常说到天然，只有一条路叫我们不天然，那条路就是把我们焚烧成灰。如果你没有被焚烧，你就还是天然的。假设你面前有一张木桌，这张桌子就是个天然的形态，但我们把这张桌子焚烧成为一堆灰烬的话，它就不再是天然的了。这说明了一个事实，当某件东西焚烧成灰时，它就不再是天然的了。我不是凭自己妄言，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都必须成为灰烬，这是主的愿望，不是我的愿望。有些人听见主耶稣要把我们焚烧成灰，也许会说，基督是因着焚烧被减少成灰的一位，祭坛上的火是焚烧他，不是焚烧我。然而我们必须记得，照着预表来看，献祭的人要按手在祭牲的头上，因而与祭牲联合。这意思是说，祭牲包含了献祭的人。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，我们也在他里面死了，因为我们包含在他里面。至少可以说，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，我们就按手在他身上。相信基督就是按手在他身上。因此，我们既然与那位被焚烧成灰的基督合而为一，我们也就被焚烧成灰了。有些人也许会问，如果我们被焚烧成灰，我们怎能活着呢？保罗在加拉太二章二十节答复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基督的死带来了复活，如今我们在基督里，就在复活里，并且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然而对大多数的基督徒来说，加拉太二章二十节不过是个道理，他们在实际上没有多少的经历。在前面的信息里，我们曾指出由赎罪祭能够看见三样东西：血、灰以及升到神那里去的馨香之气。血和灰与我们有关，而馨香之气是为着神的满足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有血做表记和证实，说出我们的罪与过犯都受了对付。我们也有灰作为我们已经被钉十字架、被了结的表记。当我们成为灰时，我们就不再是天然的人了。反之，我们是被钉十字架、被了结、被焚烧的人。我们不再是天然的人，我们已经成为一堆灰烬。然而，对我们大多数的人来说，这仅仅在道理上是这样，在经历上却还没有成为事实。因此我们必须往前，真有被减少成灰的经历。可惜许多基督徒只知道十字架上所流的血，他们不晓得十字架那里也有火。在这些信徒身上有血，但没有灰，他们还是天然的，没有经过焚烧，他们实在还没有成为灰。那么这样的信徒怎样才能在帐幕里的金香坛那里祷告呢？答案乃是说，他们根本不可能在那里祷告。我们相信主耶稣，向神承认我们的罪时，就是向神祷告，但我们是在第一座坛那里肤浅的祷告，因我们只是为着自己祷告，这种祷告就不能当作代求，这乃是为着我们的光景而有的个人祷告，不是为着别人而有的代求。在第一座坛无法代求，代求必须在第二座坛，但谁能在第二座坛祷告呢？凡在第二座坛祷告的人，首先必须被焚烧成灰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必须不再是个天然的人。凡要在香坛那里祷告的人，都必须成为一堆灰烬。如果我们进到帐幕里，我们不能直接到香坛那里去。我们已经指明，首先我们必须到陈设饼桌子面前，然后到灯台那里， 以后就到至圣所里见证的柜面前，那时我们才预备好在香坛面前来代求。我们的行为、眼光、美德，我们的行为与基督做生命，陈设饼桌子上的饼相对，我们的眼光与基督做我们的光，灯台相对，我们的美德与基督做我们献给神的香，香坛相对，我们的行为、眼光和美德加在一起就等于我们天然的人。这个天然的人与做神见证约柜的基督相对。如果我们成了一堆灰烬，我们还会有天然的行为、天然的眼光、天然的美德吗？当然没有。一堆灰烬里什么行为、眼光或美德都没有。
一堆灰烬有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
被减少成灰就是被减少成为无有，成为零。只要我们以为自己是什么，我们就不是在帐幕里面，
而是在帐幕外面。你记得帐幕表征什么？
帐幕乃是表征道成肉身的神。因此在帐幕里就是在神里面。
现在我们必须晓得，
在神里面的条件乃是要成为无有。我们唯有先成为灵，才能在神里面。
因这缘故，我愿强调这个事实。
如果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是什么，就不是在神里面。但我们一成为无有，就有资格在他里面了。我们怎么晓得自己仍旧是什么？
还没有成为无有呢？
因我们还有天然的行为、天然的眼光或看法，以及天然的美德。比方说，一位弟兄也许以为自己非常和蔼亲切，尤其是结了婚的弟兄会以为自己要比妻子和蔼得多，但在帐幕里相谈面前祷告的人
对自己就不会有这种想法。
在帐幕里金香坛面前祷告的人乃是一个成灰的人，这意思是说他不再有自己天然的美德，
他天然的行为和天然的眼光也随着天然的美德成为灰烬。
倘若我们还有自己的行为、天然的举止，我们就不会享受基督做我们的饼，
我们也无法享受他做生命的供应。
让我向你们保证，我在这里所说的不仅仅是道理，而是我由经历中所学习到的东西。我由经历中晓得，每当我坚持天然的行为，我就没有享受基督做我生命的供应。我也由经历中晓得，如果我仍然觉得我对事情有自己的眼光、自己的看法、自己的知识，我就没有基督做我的光，我也无法经历他做我的灯台。当我不再有任何天然的眼光时，我才能经历基督做我的灯台。别人问我们的问题常常在我们天然的眼光、看法、知识上试验我们。假设你到我这里来，问到某位弟兄或某个教会的光景，你的问题就会试验我，我的答复也会指明我还有没有天然的眼光。倘若我持守自己的看法、眼光、知识，基督就不会成为我的灯台。但如果我没有天然的眼光、没有天然的看法，基督在我的经历中就会非常实际的成为我的灯台，
它会成为我的光，
然后我就有神圣的光来代替天然的眼光，我会有属灵的光，这光就是基督自己。我们有太多的时候按着自己天然的眼光来看弟兄、看教会，
但有些时候我们不是凭着天然的眼光，而是凭着基督做我们的光来看事情。
在第二座坛那里祷告代求的人乃是由属灵之光代替天然眼光的人。此外，凡在香坛那里代求的人都有基督做他的香，他不再有天然的美德。对于这样的人，基督乃是一切，基督是他生命的供应，叫他有正当的行为，基督是他的光，叫他有真正的势力，基督也是他的美德，叫他有馨香之气升到神面前。这就是能在香坛那里祷告的人。我们在第一座坛外院子的燔祭坛那里所祷告的
无一能成为代求，
然而凡我们在第二座坛帐幕里面的金香坛所祷告的都是代求。在第二座坛那里，我们没有为自己祷告多少，反之我们为神的经营祷告，为神的分赐祷告，为神的行动祷告，为神的恢复祷告，也为众教会和众圣徒祷告。我们自自然然就这样来代求。
我们在第一座坛祷告的时候，难得不被自己或自己的光景所霸占。然而，我们在第二座坛祷告的时候，却难得被自己所霸占。在香坛那里所献上的祷告不包含己，原因乃是我们要在香坛祷告，首先就必须成为灰烬。要在第二座坛代求，首先就需要把我们减至无有。反之，在第一座坛祷告的人常常为自己向神呼求，他们也许呼求主要得他的怜悯，并求主在各样的事上帮助他们。我们在第一座坛祷告的时候，很难在自己以外。在第一座坛的祷告满了自己，但我们来到第二座坛的时候，已经立了十字架、桌子、灯台、约柜。因我们经历了桌子，就不再有天然的行为，反倒有基督做生命的供应。因我们来到灯台面前，就不再有天然的眼光，反倒有基督做我们的光。现在我们必须看见我们来到约柜面前所经历的。约柜表征基督是神的见证，与我们天然的人相对。我们天然的人是由分隔圣所与至圣所的幔子来表征。我们必须牢记，幔子就是我们天然的人，这幔子与约柜相对。我们天然的人是由我们的行为、眼光和美德组成的。这天然的人就是幔子，与做神见证的基督相对。从前你小不小的遮盖约柜的幔子与约柜相对，而且幔子是表征你天然的人吗？这里有四件事：天然的行为、天然的眼光、天然的美德，以及这三件事的组成。就是我们天然的人。让我们假设这里有一位举止如绅士的弟兄，他真是一个好丈夫，也是一个好父亲。此外，他还有天然的眼光，而且知识似乎也很渊博，他也满了美德。许多人会认为这样的弟兄是个杰出的基督徒，因他满了好的行为、眼光和美德。然而，这样的基督徒完全是天然的，他照着天然的人而活。结果他就无法在帐幕里面到香坛面前祷告。只要他自认为是个好人，他就远离了帐幕。很肯定的，他不在神里面。这是我经历了多年才晓得的事。30年前我无法释放这篇信息，因为那时我从经历中所学习的还不够。我所听见有关香坛的教训不过是道理的。我已经表明我所关心的不是仅仅在道理上来讲论香坛，我的负担乃是要看见香坛在经历上所预表的。香坛所预表的非常深奥，它表明我们若要在香坛面前代求，就必须成为灰烬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成为无有。倘若我们已经成了灰烬，我们就没有天然的行为、天然的眼光或天然的美德，我们没有天然的行为来取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，没有天然的眼光来取代基督做我们的光，也没有天然的美德来取代基督做我们的香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不再是天然的了。因此在我们身上没有幔子，我们有约柜来取代幔子，就是有基督作为神的见证。结果我们就有资格在香坛那里代求。我们已经过了帐幕的各个站口，如今可以到金香坛面前来祷告，来代求了。